大家好，我是方正证券的焦军。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个比较好，比较让人好奇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每年年终的时候，一般做类似于策略报告这样的展望，会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的话就是，如果去年年底做的今年的策略报告、年度策略报告的展望呢，如果做的大致是对的，那年终的话基本上就正常更新一下。但是如果说就是年度策略报告它今年行进到年终发生了重大的一些变化，或者是重大的一些产业的这种层次的一些变化，那基本上年终策略报告就会超级重要。那今天我分享的这个报告呢，就是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呢，我认为是比较重大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这个报告的题目呢，就是未来内容产业的元冲里已经出现了，也就是会生成和主动数据化。这里面所有的这个词组啊，大家都会觉得比较陌生，这个到底在干嘛？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有30年的发展历史。虽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有30年的发展历史，但是30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最近23到25年这3年加上26年上半年龙虾大战，就是3年半的时间，就给解决 AI 就给解决掉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内容产业它的所有的生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这30年基本上还在现实物理世界。比如说游戏，那也是吭哧吭哧，大家代码敲出来，以及 CG 视角画出来的，对吧？大的制作团队，那影视剧就更不用说了，电影那扛着摄像机拍出来的，电视剧那也是吭哧吭哧拍出来的，所以呢，你会发现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那30年啊，所有的内容其实还都是生产，还都是在现实物理世界，但是，从26年年中龙虾大战之后的话，实际上。所有的内容的生产基本上全部迁移到数字世界了。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一个画家，还是个音乐家，还是个乐器家，还是个比如说钢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长号、中号等等之类的，也不管是你是制片人、导演还是摄影师，你不管是什么能力特长，在 AI 这个数字世界当中，它只有一个转化的要求，就是你要会生成，会生成啊。所以呢，就是互联网30年所有的内容生产还都在现实物理世界。OK，最近3年半之后，AI 已经完成了内容生产转移到数字世界当中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可能不说破，大家也没有意识到，说破了大家会觉得说，哎，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内容产业它已经迁移到数字世界当中去了。那我们就说，哎，那是不是现实物理世界当中的一些这种实物商品，它还是就是在物理世界当中去生产？是，但是呢，它的主战场也迁移到数字世界当中了。我相信以后生产一些东西啊，那个原稿或者是设计稿都已经先别说手绘不手绘啊。大概率也不是 CG 视角，大概率就是你用文字去表达，然后呢，看能不能生成一个 3D 的这种视效，甚至是你自己单独编个程，然后呢，编出来的这个程单独去生产一种东西。所以呢，现实物理世界当中的一些实物商品，虽然生产这个环节它确实还是发生在物理世界，但是那个主要的设计的部位，它也迁移到这个数字世界当中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20年年中，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供给方、供给端，都在迁徙到数字世界。所以呢，你不管以前的这个简历当中，你的特长是擅长啥，包括我们自己小孩子那个简历当中，不是经常写他擅长啥吗？也不管以前你擅长啥，现在所有的都要转化成。会生成，所以呢，这个，也不叫夸张啊。你如果类比的话，那就是星际迷航，类似于这种状态。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现实物理世界，但是呢，主战场 很多价值、高价值的部位都转移进这个数字世界了啊。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词的话叫主动数据化。主动数据化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大概2、3年啊，ChatGPT 出来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自己会很愿意主动的把自己数字化。那数据化，不好意思，数据化、主动数据化这个动作啊，我大概2、3年，比如说年终开始有这个意识，哎，意识到我自己，比如说我以前啊，比如说赵老师，哎，我们有没有时间做一个访谈？有没有时间上个节目？以前都说啊，没有，不行不行，没空，没时间。自从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有没有？有，绝对有啊，一定有啊，什么时候？哎，我随时都可以，什么形态都行。但是呢，就是2023、2024、2025年的话，AI 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它还没有建设完毕，以及龙虾大战，其实龙虾大战影响很深远啊。龙虾大战那个龙虾，它还没有agent，龙虾大战最深远的影响啊，是它基本上默认模型即服务，也就是说，以前的模型方我就是个模型方啊，现在的模型方都是我要推出来配它的服务，所以呢。龙虾大战把这个模型即服务的这个服务这个动作延伸了出来，一下子让很多的一些高级的内容形态都可以，这个门槛一下子降了下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哪怕在2026年1、2月份，就龙虾大战之前，我知道，剪映，或者是豆包，或者是极梦、可林都可以生成。这个视频内容或者是慢剧的内容，对吧？但是你让我做的，第一很丑，第二个呢，很笨拙，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战线拉的巨长，第四个的话就是实在是需要学的东西太多，所以呢，我知道2、3年年终开始我就知道要主动数据化，但是呢，真正走通是在2026年年中，今年年中，你看啊，整整3年时间，为什么？因为第一，大模型在更新，尤其是多模态，各种垂类模型也在不停的推出。第二个，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模型即服务，很多工程方案，很多工程化的能力，大模型方就帮你配齐了。所以呢，我自己也走通了慢剧的制作啊。就举个例子，比如说3个小时，我就可以生成大概3、4分钟，就是从零开始啊，生成3、4分钟的一个慢剧内容，成本呢可能在27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吧，看这个手残的程度啊，就是手残党的话可能要500块钱，稍微有点经验的可能就270块钱就差不多了，主要的费用就是买 tokens 啊，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生产环节往这个数字世界当中进行一个迁移，本质上就一亿桩事情。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亿桩事情啊。首先你要会生成，会生成是为了主动数据化，主动数据化是为了在数字世界当中抢占一些关键生态位，所以呢，站在2026年年中，我想说的是，AI 解决生产端。基本上已经跑通了，还有一点点更新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2025年11月份，谷歌推出来，Gemini 3，然后呢，它完成了多模态的一个突破。2026年年底，OpenAI 和谷歌，然后呢，再完成全模态，就多模态到全模态，还是有一年的这样一个技术升级。另外的话就是各种垂类硬件，比如说最近大家都知道。最近半年啊，从这个可林极梦可林，一直到这个 C 哎那个 C 档死不是 Happy House，就是欢乐码，基本上垂类的生视频的模型也在升级，或者是变得比较好。更重要的就是龙虾大战之后，这个模型即服务配套的一些工程的一些配套设施推出来的比较好。然后呢，供给端基本上跑通，还有一点升级空间，但是呢。已经能跑通了，所以呢，剩下的问题属于说，哎，我供给端已经跑通了，需求端啥时候能够有真正的消费范式的真正的变化？所以呢，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需求端如果说真正的能够带来用户玩家数量或者是 UP 值的猛烈的提升，或者是数量级的提升，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看上一轮移动互联网时代，游戏、手游， 它的玩家数量从几千万变成6到7个亿啊，量级的提升啊，千万级别到数亿级别，小几千万变成6到7个亿，对吧？放大了30倍啊，那个量级和那个以及就是还要乘以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UP 值，刚开始的话是按道不是按时长收费，1个小时多少钱，对吧？后面变成按道具收费，最后面是按皮肤收费。所以呢，你一个产业爆发，无非就核心2个关键指标：玩家数量的量级，的提升和 UP 值的一个量级的提升。所以呢，需求端这边的真正的爆发和产业化，它一定有赖于硬件的这种创新，因为硬件的本质是交互方式。所以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要生产一些内容，我基本上很多都是在 PC 里面操作。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真正的消费端，它绝对是靠 PC 手机之外的，类似于Glass 或者是 VR 或者是 Apple Vision Pro 这种硬件交互方式的创新去带动的。所以呢，炒完硬件炒软件。那我们知道通信电子涨得超级厉害，硬件这块儿，软件什么时候能起来？应用软件应用跟内容什么时候能起来？快了啊，因为供给端已经跑通，需求端的话，它依赖于硬件的创新，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关注苹果 Glass 的这个官宣。虽然 Meta 一直在做Meta 的 Glass，但是Meta 它毕竟像阿里和腾讯一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起家，并且没有硬件的经验，没有硬件入口的经验。所以呢，它一定要抢一个硬件入口。但是真正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定义以及放量的呢，只有苹果。所以苹果的 Glass 我还是比较期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分享的这个内容啊，我大致拉一点，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这个汇报的内容很重要，因为它是年终关键的一个节点，哎，突然顿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啊。首先就是我们正在往数字世界迁徙，就是生产端啊，一切都要被数据化啊，所以这里面涉及到几个地方啊，什么叫数据化？什么叫被数据化？什么叫主动数据化？AI 时代的主动数据化是不是约等于会生成啊？一系列问题啊，说穿了就是生产端如果迁移到数字世界当中，你必然面临这些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数字世界的评价体系啊，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至上变现为王，流量至上变现为王，不大太一样。这里面主要是生产端，以前是吭哧吭哧自己做，对吧？在现实物理世界，现在是 AI 生成，你供给端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评价体系一定会变，那不可能延续移动互联网的那个评价体系啊。我们互联网时代经常说的一个词叫内容为王。但是大家看啊，这个 AI 这个时代，大概率分发跟转化更重要一些。内容的变现是前置的，当然像一季度的那个行情，GPU 其实就服务在这个地方啊，分发跟转化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说生产在往这个数字世界迁移，哎，这个生产是生产啊，你这个分发跟转化才是重要的，因为内容已经不值钱了。最近有一个新闻，不是。最近有一个动态，我还没来得及去仔细理这个点评报告以及这个逻辑啊，就是腾讯音乐它放弃掉官宣啊，放弃掉所有的独家版权、音乐版权。因为我当然这样说，这个不是，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AI 时代版权这个东西是个伪命题啊，因为你版权的这个界定啊，无非就是人为的界定，你相同率30%还是40%算侵权。所以呢，AI 时代内容，就版权会变成一个古典主义的名词啊。内容为王这个时代结束了，然后呢，分发跟转化才是超级重要的。所以呢，会生成只是第一步啊，后面事儿还多着呢啊。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的话就是刚才说了啊。就是说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跑通了，没问题了。剩下的就是需求端。需求端其实一方面靠硬件的一个交互方式的创新和硬件的创新本身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分发运营。你看像腾讯音乐就很重运营，天天签这种线下的合作，比如说跟苏州签合作，大家可以搜一下啊。另外一个的话，红果的分发，它就不是买断这个内容了，不像以前的电影电视剧的这个三大在线视频的模式，所以呢。 中间它其实是分发跟运营积极的进行一些探索，同时硬件这块有一些创新和交互范式的创新。然后呢，从现在开始，从2021年中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只需要等待消费新范式的落地成型。那第一个就是 AI 这么多内容，大家都在往数字世界把生产迁移过来，对吧？那你这个 AI 内容的这个供给端，怎么样被组织起来？这个事情是考验平台啊。举个例子，放弃独家版权的腾讯音乐，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动作。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硬件创新和硬件交互方式的创新出来之后，比如说 Glass 官宣苹果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等着买吧啊，因为它毕竟也没有像Apple Vision Pro 那么贵。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哎，有哪些应用，对吧？那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去应用。这里面稍微穿插一下，刚才有人问我说，那个阿里夸克眼镜也在用，但是呢，夸克眼镜它有一个状况啊，跟苹果的通用的这个眼镜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像阿里，它肯定先用在自家的生态当中，比如说购物，对吧？那如果是腾讯推 Glass 的话，那是不是首先用在它的游戏当中？这个一定跟自家的生态有关系啊，所以苹果的 Glass 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它是个通的，它就只做硬件啊。它这么多年一直都只做硬件或者是硬件的交互方式创新啊。这是Glass 官宣了之后，哎，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应用啊，怎么样去可能推进的一些路径啊。然后呢，在推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习惯了这个交互方式，比如说类似于 Poke Go，我就可以在大街上戴着眼镜去捉小精灵了，对吧？那通过这种应用呢，我习惯了它的这个交互方式之后的话，新的内容形态就慢慢的能够走同分发和这个变现。然后呢，并且内容形态的这种创新啊，还会逼着硬件去进行一个性能的提升。比如说，因为我要玩游戏，我不能延迟，所以呢，我逼着游戏那个硬件智能手机的厂商把芯片的研发也给升级一下，对吧？所以呢，就是一旦这个新的硬件它放量了之后，硬件跟内容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相互的正反馈的循环，所以呢，内容就会大爆发，应用也会大爆发啊。但是正常情况来讲的话，应用在内容的前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大堆副产品、新的环节、新的赛道、新的模式。所以站在2021年中这个时间点上，可以期待这个地方了。然后关键点就是这个硬件啊，就是硬件交互方式的创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更新啊。所以内容的话，我就大致拉一下，因为内容其实我只要点破了之后的话，大家应该能够大致意识到什么叫数据化。数据化就属于说你所有的东西、行为、情绪、留痕。不，比别说交易了，就是浏览、身份关系都会转化成一些数据形态。所以别人，所以呢，什么叫数据化？就是大模型压根儿就不关心我交军是谁，他只关心我的购物特征是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阿里家的大模型，因为阿里毕竟是电商的生态系家，阿里家的大模型可能在他家大模型的心目当中，我交卷的数据特征呢，就特别的不大行，就是购物这块儿不大太冲动，购物的这个频次呢也不是特别高，半夜三更也没有天天去浏览他的那个网站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就是他不关心我是谁，他只关心我的这个数据特征啊，尤其是他的那个观测角度，比如说电商的角度，游戏的啊，那如果是腾讯这样的大模型可能更惨，像我从来不玩游戏的人，那更惨了，对吧？啊，所以这是这一块。然后呢，为什么一定要数据化？就是为什么一定会数据化？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我们都要往这个数字世界再进行迁移了，那肯定要适配嘛，对吧？这个没得说啊，这是正常的分析啊。这些图也是我自己 AI 生成的啊。然后呢，什么叫被数据化？就是说你只要进入数字世界，生产端进入数字世界啊。就消费端都不说了啊，生产端进入数据世界的话，你一切的行为全都会更加数据化。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啊，所谓的数据化，所谓的抽帧，是因为正常的数据化只能数据化文字和标题和标签。比如说小红书，你看小红书你标题是没用的，你要那个井号的那个标签，对吧？打标签。所以呢，所谓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据化受困于技术， 达不到对于视频、音频和一帧一帧每一帧图片当中，可能有640个关键信息的点，它达不到这个东西。但是呢，有了大模型之后的话，你每一张图片都可以被充分的数据化。所以呢，AI 时代这个被数据化会比移动互联网时代，猛烈的进行，升级和真实的数据化。所以呢。AI 时代，我一开始就认为它一定会走向全息啊，你不用挣扎，它一定会走向全息的。因为你看啊，现在大模型只是突破了多模态，后面的话还会突破全模态。什么叫全模态？除了声音、图片、文字、视频之外的话，表情啊，细微的动作，你说话的这个口气，甚至是你的口头禅，甚至是你说话的方言、口音啊。这些都是了啊，所以呢，不用挣扎，不，首先就是需求端、消费端的数据化呢，是因为技术的巨大进步，你可以充分的被抽帧、被识别出来。那生产端已经迁移过来了，所以呢，也会被数据化。所以被数据化这个事情，逃脱不了。AI 世界一定会变成全息，这个就不多说啊。什么叫主动数据化？主动数据化的话，它不是简单的发朋友圈、抖音啊，比如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比如说我自己为什么会研究这个方向？因为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这30年混得最好的，或者是翻身最厉害的是大 V 跟网红。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大 V 跟网红，我发现，人家就是猛烈的去发朋友圈，做得早就行了。但是呢，我发现 AI 时代它不是这个样子的。AI 时代发朋友圈、抖音是没用的，是要有意识、有目的的把自己的观点、知识、经验创作。创作有各种形态啊，有各种形态啊，各种形态，风格、人设、审美啊，各种，甚至是履历、信用、成果、GU 啊，GU 在这个地方啊，去主动的整理、归档、结构化、资产化。所以这个主动数据化跟被动数据化共用一套技术背景，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端怎么样被 AI。被它数据化，按道理来讲，我们在生产端就应该自己怎么样把自己主动数据化。这句话有点拗口，但是，这是个真理啊，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呢，这个很难，所以呢，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反思好了之后，移动互联网时代混得最好的大 V 跟网红，我会觉得说，哎呀，当时我就应该去像他们一样喊麦，对吧？那 AI 时代喊麦是没用的啊，因为 AI 时代的这个技术要求。性能要求更高了啊，所以呢，门槛是提高的，其实是提高的啊。相对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AI 时代的主动数据化门槛看起来，入门是很简单，但是呢，系统的、主动的、深化的，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反正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为什么整体难度提高呢？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AI 时代主动数据化是不是等于会生成？用一个数学符号啊，它包含会生成，但是绝对不止，因为挺麻烦的。总之就属于说会生成只是第一步，你还要分发，你还要转化，你还要给自己尽量 GEO 一下等等之类的啊，咣咣咣这些。所以呢，我们往数字世界迁徙啊，生产端往数字世界迁徙，它不是说我们动作上意识到。简单做一步的动作就可以，它不是，它是叫操作系统的变化啊，就全变了，反正挺难的。但是呢，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东西，还是希望大家意识到啊，赶紧主动啊，积极的去探索。主动数据化跟会生成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列一列。然后呢，你看啊，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主动数据化，举个例子，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在金融圈，我们其实没有主动数据化啊，因为我们该干嘛干嘛，该写报告还是写报告，该打印 PPT 还是打印 PPT，打印 PDF 还是打印 PDF，我们不主动数据化，只是少赚少少发声。AI 时代，它你因为大家生产端全部迁移到数字世界了，它其实明显变化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少赚少发生而已，这个可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OK，我们说了啊，你既然生产端都是从物理世界迁徙到这个数字世界当中去了，你不可能再按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流量至上并线为王，因为大模型的这个技术不是全面升级了吗？抽帧抽得很有效果的。那这里面的话，这个评价体系，尤其是生产端已经是恶性通胀了，它一定会变。 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认为可能是全线制场邀请网，为什么？先不多说，总之呢，这里面有分歧，大致的话，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太多了呀，你这首先得有权限嘛，其次你看看能不能尽量被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只是举例子啊，比如说我想让万德邀请我参加这个电话会议，对吧？那我吭哧吭哧可能要在万德同类的那个平台上也做一做这种电话会议，然后呢，万德一看，哎，你在我的同类上去做电话会议，那我是不是邀请你？类似这个意思啊，我觉得一定会变。你先大致理解一下，因为太多了，生产端全过来了。这个就不多说啊。移动互联网时代核心是要抛头露面，要多发声。AR 这个时代，壁垒是在于说你要突破别人的权限，你要被邀请，可能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刚才说了啊，生成只是第一步，分发跟转化才是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这个是我们发了一篇报告，资源第一之下内容的生成、分发、合并线。总之呢，就属于说，内容为王不存在了啊。反正大家就只要记得腾讯官宣，我不再独家了啊，版权不再独家，反正内容为王这个时代结束了吧啊。然后呢，分发转化才是最最最最关键的。然后呢，这个就不多说，以及怎么样分发跟转化能够占优一些，我觉得，边走边看吧，因为大家也都在摸索啊，还有硬件交互方式的创新呢。所以呢，AI 生产端的基础设施已经具备了，内容的供给就是我们把内容的生产迁移到数字世界，这个已经跑通了啊，这个就不需要再质疑了，这就这个样子了。然后呢，中小团队的话，每个人都能上手，个人也能上手，量产绝对不存在短板。但是呢，壁垒的话是在哪里呢？它还是要人机协同。举个例子啊，我做慢剧，这做出来之后还是需要后期加工，只不过需要后期加工的那个人啊，就像过去咱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开个公司的话，不是找人去记账嘛？找的那个记账的人，可能一个月就收个3、500块钱，哎，就这个意思。就是你就让他用他的经验帮你去后期统一配一下音，配一下音乐，大概这个意思啊。所以呢，内容的真实的创作，尤其是顶级内容，一定是人机协同。只不过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AI 接管的比例越来越高啊，大概这么个情况。然后呢，那个消费范式的一个变化，主要是体验的天花板，就是手机啊、平板啊，甚至是我还倒退，比如说我现在用 PC 电脑用的最多，因为各种内容生产都是要用 PC，很多是用 PC 的，包括一些工程上的这种细节和一些后期的这种边角。然后，这个新的消费范式，我们以音乐为例啊，你看，像音乐的话，它早就已经在供给上没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平台你怎么样组织海量的内容分发？反正大家咱们一起盯盯腾讯会议，腾讯那个音乐啊，看一下它怎么做。然后呢，要把这些创作者沉淀成个性化的资产，这个是平台的核心的关键啊。另外的话就是，平台啊，你不能光当平台，你还得理解这些东西。然后呢，一定要，带领大家发展出来一套新的这个创作秩序，以及引导消费者形成新的消费秩序。当然，这里面缺一个环节啊，比如说腾讯它自己，腾讯音乐它自己去运营啊，这个的话是线下的一种模态。那有了 Glass 之后的话，我相信有了 Glass 啊，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在线上 Glass 这个层面一些消费秩序的这样一些探索，对吧？所以呢，我们知道供给没问题了，我们也知道最终的结局是消费端用户玩家数量跟 UP 值都有量级的抬升。OK，中间就是分发和运营的事情了啊。所以观察吧，所以呢，这个基于硬件交互方式的创新，先应用再内容，这个没得说啊，这是正常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就是应用的爆发，就是。因为研究这个东西很神奇，我以前一直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利的巅峰是2018年前后，因为2018年啊是各种电影票房破纪录，电视剧的单集价格最高，游戏的游戏公司的净利率啊最高，但是呢，其实真正的应用 就是后来才发现，真正的互联网的应用标的啊，它的黄金期就那么三四年的时间，差不多是2011到2013年。因为2010年年底，用户数1个亿左右，这是移动互联网啊，2013年年底5个亿，然后2014到2016还是2017年，2017年差不多也是三四年的时间，我印象当中从5个亿变成6个亿，也就是说你看啊，前面的三四年用户数1亿涨到5亿，后面的三四年5亿变成6亿，那这个太拥挤了呀，所以应用的爆发期其实就那么三四年的时间啊。为什么？背后就是 iPhone 4的一个发布，这一代手机是一个快速放量，就是真正的把应用以及内容，和后面内容和硬件之间的这种更新迭代啊，相互进行一个正反馈的一个起点啊。所以呢，Glass 发布了之后的话，一定是要等它第二代、第三代啊，那个时候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应用和内容的爆发期啊。音乐这边的话，我觉得啊，未来产业链当中有一些副产品啊，比如说新的环节、新的赛道、新的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AI 生产迁移到了数字世界，但是呢，大概率未来会有一种新的内容形态。就前两天那个小派的眼镜，它有一个内容生成的一个，就是有个内容的平台或者内容的一个分发的一个地方吧。我还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去生产 VR 内容？他说你来，你来，我还没有去试。我想说的是，我相信一定不是光 AI 文字、AI 图片、AI 音乐、AI 音频和 AI 漫剧，我相信一定会有新的内容形态。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大概率在应用之后一定会出新的内容形态。中间的话就是分发、运营和变现的这种信息的探索啊，这些的话就是。就是我们知道了起点，我们也知道终点，所以这是中间的啊。现在总结一下，首先纯内容这一块啊，音乐最快，漫剧其实也还可以，但是呢，游戏啊相对来讲比较慢。第二个的话就是 Glass 这种硬件啊，它肯定是要先落地再放量。所以2017年我比较关注的是，Glass 它在各种 CV 场景当中的这种重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戴上这个 Glass 眼镜，能不能买彩票买的这个中奖概率高一些，类似这种。的这种细微场景的重塑，我比较在这个方向愿意去找找一些标的啊，就是一些细微消费场景的重塑啊。还有就是大概率的话，三季度可能跟硬件的这种官宣啊，应该会有一些相关性，因为毕竟长一点、超软件大家都知道嘛。最后的话就是所有的标的在 AI，尤其是2016年年中，我们知道消费端。生产端已经全部准备好了，以及生产端这块的话，基本上是没有技术性的障碍了。OK，现在就等着这个硬件的创新和交互方式的创新。然后呢，所有的上市公司，我觉得可以分成四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业绩优秀，但是呢，这类是现行最厉害的，业绩很优秀，但是业务逻辑和发展逻辑被 AI 明显冲击，这类是最大的陷阱。第二个的话就是逻辑清晰，但是业绩被吞噬了。比如说字节、阿里，对吧？第三类的话是暂时看不清 AI 带来哪些受益，和也说不清楚我自己怎么样不受损。其实多数互联网应用型的标的在这个地方。第四个的话就是有没有躺赢的，有是真有啊。比如说 GU 当中的党媒，我一向认为它就是个躺赢，躺在家里就能赢啊。然后呢，我们首选第四类，算是就是风就吹到它这里了，不，风吹的方向当中可能就把鱼全部吹来了，反正大概这个意思。然后呢，比较期待第二类，因为你既然是上一个技术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你这个时代还想赢，那你肯定要付出巨大的左手右手打右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是必经之路啊。所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期待第二类标的，规避第一种，然后呢精选第三种，因为我可能今天还看不清楚，哎，明天突然看清楚了，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产业在密集的进行一个。迭代更新。总之呢，就是首先，所有的标的可以分成四类。刚才说了啊，AI 内容的供给端已经准备就位了，供给已经都迁移到数字世界当中去了啊。这不，供给迁移到数字世界已经开始了，并且没有技术上的障碍。我们等待交互方式的这种创新。评价体系一定跟互联网时代是不一样，因为你看腾讯都放弃这个以版权独家了啊，肯定不一样。然后呢， 适配整个评价体系在我们生产端、供给端就会表现成一开始是会生成或和主动数据化。因为消费端、供给端主动数据化的这个层次挺多的，就是很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然后下半年比较关注这个交互方式的创新啊。最后稍微说一下，就是正好最近我们团队出了一本新书，叫《新生成主义》。然后呢，海外马上就要发了一份重要的宣言，叫《壮丽的人性》。就是 AI 跟人之间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生产端是要，消费端肯定也迁移进去了，生产端肯定在迁移啊。所以呢，人跟 AI 之间什么关系，以及在 AI 时代人的内在的这个精神秩序怎么构建，我们这本书就给了一个方向，以及给出来一种方案，抛砖引玉，然后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行，那我今天就汇报这么多啊。总之就属于说这个报告很重要，以及希望大家注意的就是现在整个生产端已经在往数字世界迁移，因为AI 的这个数据化识别的这个技术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实在是天差地别的，它提升了很多很多，多模态全模态都走通了，所以呢，评价体系运行法则肯定会全变。另外就是海外已经关注人跟 AI 这个关系，然后呢，我们团队也抛砖引玉，给了方向和给了一种方案，